美国商务部长一句话，中共受辱 ，H 二十彻底玩完啦。大量上市公司老板被捕，新三反五反卷土重来。加拿大伸手坐台，共享暗船侦测技术对付中共灰色挑衅。美国移民局出重手，签证申请人反美言行将被审查。暗潮汹涌，中共面临被赶出非洲。观众朋友大家好，下面是详细内容。辉达行政总裁黄仁勋为了推动 H20 晶片能够恢复对华销售，游走在中美之间，不过就消耗了无数精力。为达成协议，他甚至马上答应将 H20 在中国的销售收入拿 15% 交给美国政府，但现实是他最终可能沙捞机打水一场空，得个造字。据美国科技媒体The Information 22号报道，在中共当局限制企业采购 H20 晶片之后，辉达已被告知一些零件供应商暂停生产 H20 晶片。报道引述两名消息人士说，辉达同时还通知客户，等 H20 晶片卖完现在的存货之后，就会改用符合美国规定的新型号晶片。换句话说，这款为了绕过美国对华出口限制而推出的特供版晶片，从上市到现在才20个月，就要退出历史舞台了。黄仁勋选择放弃，亦是迫不得已的。上个月31号，辉达被中共监管机构约谈，要求解释 H20 晶片的安全风险。接着，中共有关部门以安全为由，敦促国内企业禁止用这款晶片。不过事实上可能不单只是安全的原因。21号《金融时报》爆出了其中内幕，据报道中共拒绝 X20 晶片是因为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之前说的一句话。报道中说，7月15号亦就是在川普政府解除 H20 出口管制的隔日，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表示，美国不会向中方出售最好的产品，亦不出售第二好的产品，甚至亦不会出售第三好的产品。卢特尼克还说，希望向大陆销售足够的产品，令大陆研发人员对美国技术上瘾，拖慢中共自行开发的能力。卢特尼克直言，这个是我们的战略思维。卢特尼克可能自己都没想到，正因为自己这一番上瘾的话，令中共感觉奇耻大辱，所以奋而施压企业进行抵制，彻底搅和了 H20 晶片的这门生意。外界认为中共这次这样做可以说是两败俱伤。有业界分析指出，中共这几年来虽然斥资了几千亿美元扶持半导体，但在人工智能领域，中国企业依然离不开辉达。关键原因不单只是硬件性能的差距，更是在于整体生态长期落后，难以吸引足够的开发者和应用程式跟进。从硬件上来说，华为、碧印这些国产晶片性能不稳定，工艺水平和产能亦比不上辉达。要训练动不动就要用上万粒晶片支撑的大型模型，国产货往往力不从心。再讲软件，辉达有一个叫 CUDA 的平台，简单理解就是一套专门为它晶片建立的软件系统，可以将晶片的性能发挥到最大效益，还能够令开发者更方便地写程式。这个平台用了十几年，全世界的工程师都习惯依赖它。相比之下，华为自己的软件因为用户太少，很难形成生态，开发者都不愿意摆心机落去。所以就算阿里、百度、腾讯和 DeepSeek 都尝试过国产晶片，最后还是要回头买辉达。现在中共刚刚禁用 H20 晶片，问题就出来了。据《金融时报》8月14号就报道说，人工智能初创公司 DeepSeek 的 R1 模型是用辉达公司的晶片训练的，原本效果很好，不过他们原本计划今年5月推出更强大的 R2 模型， 这次改用国产的华为升腾晶片去训练，就发现晶片在运作中不够稳定，连接速度也跟不上，导致训练过程频频出错，现在没办法了，只好宣布要推迟发布了。好多人吃完午餐之后总是觉得饭气攻心，好想睡，其实这些跟血糖波动有关。当我们吃了碳水化合物、饭、面包、甜品，血糖会很快上升，不过跟着又跌得太快，就容易觉得累，没精神，怎算好？其实对于平日需要关注血糖的人，保持饮食代谢顺畅，适量摄取食疗补充品很重要，再配合均衡饮食，适量运动效果更好。代谢宝是一款专为关注血糖健康的营养补充品，严选多种天然草本成分，例如苦瓜、苦瓜肽、胡萝卜、角、新、南非醉茄等，专为日常饮食代谢设计，等你日日醒神。养生好简单，一杯温水，每日两次食用，即刻上健康520网站选购啦。近日，中国大陆多间上市公司老板相继被留置、拘留、逮捕，引发社会震动。网友话：这个简直是中共1951年三反五反政治整肃运动的再现。公开资料显示，8月13号华康洁净董事长被留置，8月17号国泰环保董事长同样被留置，8月18号万通发展董事长被拘留，8月19号风暴升级，亚甲国际董事长被逮捕，达梦数据董事总经理被留置，科斯科技董事长被留置并立案，希灵信息总经理被留置，天娱数科董事被逮捕。这些公司分布在湖北、浙江、北京、广东、新疆、辽宁等多个省份地区，横跨医疗科技、环保科技、房地产和物业、资源与化工、软件和咨询科技、军工科技、数码、娱乐和 AI 等多个行业。这么多老板集中出事，下一批又不知道哪些人呢？自媒体人蔡慎坤就这件事件评论说，留置是超越法律的人治手段，亦是在政商大佬条颈上面箍了一条绳，面对政治大洗牌，走得及时还能保住性命和体面，一旦成为留置对象，很容易就被清算。湖北曾经是首富汪林明，还有孙大五这样的企业家就是现实的例子了。社交媒体上网友评论如潮，一位网友直言2025年新三反五反运动开始了，中共已经将局面加速带回去1951年，在中共当年三反五反运动中，高压之下很多企业家财产被没收，人身承受迫害，被逼至绝境，很多选择自尽。陈毅在上海主政时每日问秘书，今日有几多空降兵啊？空降兵即是堕楼者的代名词，现在这些商界大佬相继被捕，令社会恐慌绝望的气氛已经回到了74年前了。面临严重财政危机，中共又用了很多花样来抢钱。 X 网友无王无帝21号转发一则抖音上的影片，表示在三亚西岛景区，游客因为身体不适坐在海边休息，被催促要给一分钟一元坐位费，这个比停车场还贵啊。网友讽刺说，共产党所作所为，土匪看见都会喊啊，强盗看到都说不够距离啊。更严重的是，经济危机亦波及到互联网巨头，中共白手套百度近日被爆多个地方的代理商出不到粮，包括第二大广告代理商山东开创集团拖欠了几百名员工的薪金，这个说明百度广告业务亦都不掂了。最近台湾和加拿大在8月签署了一份合作备忘录，要共享一套叫做暗船侦测系统的技术。这套系统主要靠卫星来追踪那些故意关了定位装置的船只。 中央社报道，呢几年中共嘅海警船经常会去到东沙、金门一带，甚至将船上嘅自动识别系统删咗，企图隐藏足迹，搞所谓嘅灰色地带冲突。呢啲船睇起嚟好似普通船，但其实可能系喺度骚扰、试探，甚至从事非法活动。而加拿大近日分享俾台湾嘅呢套技术，原本用嚟对付呢啲黑鱼船。据称呢套技术仲能广泛用喺追踪中共喺海上嘅秘密行动，比如海底电缆破坏、走私，甚至共军嘅小动作。台湾系加拿大第三个合作对象。之前加拿大已经同厄瓜多尔、菲律宾签过同样嘅协议，好似菲律宾就直接将呢个技术用喺南海嚟监视中共船只。据称，印尼同越南亦对呢项技术表示兴趣。虽然台加冇正式外交关系，但双方喺安全方面嘅合作正喺度慢慢展开。去年起，加拿大就喺台湾派驻咗网络专员，专门协助防范嚟自中共嘅网络攻击同假消息。今年八月初，加拿大驻台湾代表喺离任前同台湾驻加代表曾厚仁完成咗呢份协议嘅签署。曾厚仁表示，呢个象征住双方对印太和平稳定嘅共同承诺。根据协议，加拿大会为台湾提供两年嘅培训同技术使用平台。加拿大亚太基金会副总裁纳吉布拉特别强调，呢项技术不单只是对付黑鱼船，亦能监视极权国家可能搞的海上破坏。评论认为，呢一次台加合作令台湾在面对中共的海上挑衅时，能够更早发现，咁反应就会更快速了。美国移民当局宣布，将对签证同居留申请进行更严格的背景审查。凡是被认定存在反美倾向、涉及极端主义或反犹太活动的申请人，都可能因为咁失去签证资格。美国之音报道，美国公民及移民服务局表示，所有申请在美国工作、居住或者学习签证的外国人，都要接受关于反美立场和极端主义有关的调查。移民官员被授权可以扩大社交媒体的审查范围，将申请人是否参与反美活动作为重要评估因素。发言人强调，美国的福利和签证是特权而不是权利，不应该提供给那些公开仇视美国、宣扬极端思想的人。据悉，早在今年一月，川普就签署行政令，要求在签证发放过程中保持高度警惕，确保入境者不会对美国社会和国家安全造成威胁。与此同时，美国国务院透露，过去一年中已经吊销了超过6000名外国学生和访问者的签证，原因包括过期滞留、违法犯罪以及涉及支持极端主义等。在川普政府的推动下，美国边境安全形势亦发生明显变化。国土安全部的数据显示，今年七月非法越境人数创下历史新低，全国单日逮捕人数只有百几人，比上届政府时期下跌了近九成。最近多份报告显示，中共在非洲的投资遇到越来越大的麻烦。在动荡的萨克勒地区，中国企业和公民甚至成为了极端组织的袭击目标，安全风险急剧升高。尼日尔就是一个典型例子。今年三月，三名中石油高层被军政府驱逐出境。更早之前，当局吊销了中资酒店执照，还限制中石油外籍员工的工作许可。尼日尔军政府搞的是资源民族主义和经济民粹主义，要求本地优先，直接冲击了中共几十亿美元的投资。中石油在尼日尔的重点项目包括阿加德姆油田和斥资超过50亿美元修建的2000公里输油管道，现在都陷入困境了。在马里和布吉纳法索，中资企业亦面临类似局面。 虽然中方在当地投资了太阳能电厂、锂矿和水泥厂，但极端组织频繁发动袭击，只是今年五月到七月，马里就发生多宗针对中国人的绑架事件和矿区袭击。七月二十三号，马里南部一处中资矿场被袭，五名中国公民被绑走。七月一号，一间水泥厂亦遭同一组织攻击，再有一人被绑架，工程车辆被销毁，项目被迫停工，成为了常态。评论认为，中共在非洲的模式是边个掌权就同边个做生意，以为只要支持军政府就能够换取合作和稳定，但事实啱啱是相反。这些非法政权往往缺乏治理能力，政治和安全环境更加动荡，反而令中方投资面临更高风险。现在不单止他的经济利益受损，中国公民的安全亦成为了大问题。外界警告，中共这种最终会产生反噬，令自己一步一步推向被赶出局的境地。即时新闻的内容就到这里，跟着是美东时间中午十二点的两岸三地，请继续收看，不要忘记点赞和订阅，多谢大家的支持，再见。